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七章和第八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前面两章我们读到以斯帖连续两天宴请亚哈水鲁王和哈曼，神就在第一天晚上开始动工，先使两个人都一夜未眠。哈曼是忙了一夜建造一个高达75尺的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而王呢却是从史书上得知莫迪改有功于他，并且没有得到赏赐。结果第二天清早，王与哈曼相会，王询问哈曼当如何对待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哈曼本以为这个人就是他，因此开了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待遇，没想到王说他所喜悦尊荣的人却是犹太人莫迪改。结果哈曼伺候莫迪改穿上王的朝服，骑上王的御马，走遍了苏珊城的街市，他还在前面牵着马口里喊着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这真是哈曼最羞耻的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家里正要向妻子朋友诉苦的时候，王的太监就来催促哈曼，是时候了，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我们就来到第七章第一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王应该不知道哈曼和莫迪改之间的过节，因此他也不知道哈曼心中的委屈与羞辱。毕竟这高规格的待遇是哈曼提议的，因此王应该是神色自若，而哈曼却不一样，又累又怕又委屈又自怜。宴席还是一样的丰富，菜肴还是一样的精美，王吃的真是尽兴，而哈曼呢则是食不知味。第二节，这是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波斯的宴席，酒是很重要的元素。在第一章七节到八节那里，我们看到作者特别强调酒是无限制的供应，而喝酒的时候呢，不能够勉强别人，各随己意。因此波斯的宴席通常上完主食之后继续上酒，大家斜躺着喝着酒聊着天，没有时间的压力。我们可以想象亚哈水鲁王这时候真的是尽兴，十分满足，而王后以斯帖的表现也让他非常满意。因此他再一次的问王后，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注意这里他称以斯帖为王后以斯帖，说出在他心中王后真的是称职。接着呢又强调不论以斯帖要什么都一定会给他成就。其实这是王第三次说要把国的一半给以斯帖，如果以斯帖真的当真，王也真的付不起了。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斯帖果然抓住这个机会，就直接回答王。在三节和四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 以斯帖的对应还是十分得体。一开始他非常尊敬地对王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而他的所愿和所求呢，是愿王将我的生命赐给我，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一直到现在，亚哈随鲁王和哈曼都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王直觉的反应，谁这么大胆，居然要王后的命，又要王后全族的命。或许当初莫迪改要以斯帖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是要他在王宫能够先站稳脚步，而这身份的隐藏呢，却加剧了这紧要关头的张力。正当王惊讶愤怒的时候，以斯帖继续解释，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被剪除、杀戮、灭绝。在这里，他特别借用了哈曼借着王的名下的文书，在3:13，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13日全然解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以斯帖这里所用的动词和当时哈曼假借王命所下的旨意一样的动词，剪除、杀戮和灭绝。王也许没有留意，但哈曼一定知道，原来以斯帖是犹太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以斯帖从头到尾没有亲口说他是犹太人，而他是用以非常巧妙的方式透露出他的身份。或许亚哈随鲁王到目前还没有真的察觉，而哈曼开始觉得心里不安了。接着以斯帖又说，他和他的本族是被卖的，这就暗指着哈曼答应给王10,000两他连得的银子作为贿赂的款项。这就留下了一个伏笔，要让王去思考整个族人的性命和10,000他连得的银子孰轻孰重。接着他又说，如果他们只是被卖为奴隶，他就会闭口不言。这也说出亡国之人的凄凉，没有国家的保护，沦为奴隶，历史上有许多的例子，因此他也无话可说。接下来这句话，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这句话不好懂，最主要的是敌人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苦难，或者是说王的损失苦难也不能够补足。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版本有截然不同的翻译。NIV 大家最常用的版本，它的翻译就非常的自由，甚至于脱离了原来字的意思。它的翻译是接着上句的意思，它就翻成说，我本可沉默就不打搅你。若是翻成苦难，意思就是整个犹太族人被灭，犹太人丧命事小，王的损失会比这个更大。KJV 和和合版中文都是翻成敌人不能补足，敌人指的当然就是哈曼，而哈曼当时答应给王的贿赂的款项是10,000他连得的银子。在这里就是要王去衡量一下，10,000他连得的银子重要呢，还是整个犹太族人的性命重要。而以斯帖的断案呢，王的损失要远大于这10,000他连得的银子，因为波斯国自立国以来所使用的一直是怀戎政策，他们善待被征逐的各个民族，才有今天整个庞大波斯帝国的稳定。如果为了10,000他连得的银子就灭绝了一个种族，这让其他的民族会怎么想？ 这是件大事，这会影响到波斯帝国的安定，这也会造成王极大的损失。第五节，亚哈水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王大概完全忘了哈曼曾经征求他的同意要灭绝犹太人，不过当时哈曼把犹太人形容成罪大恶极，和王后柔顺善良的形象完全不能对应，因此王大发烈怒，善敢起义做这件事的是谁？这个人在哪里？第六节，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以斯帖终于可以直接指控哈曼，他对哈曼的形容，他是仇人，是敌人，是恶人。以斯帖这里对哈曼的形容，仇人、敌人和恶人，正好相对应于之前用的三个动词，剪除、杀戮和灭绝。仇人就是你的对手 adversary， 对于你的对手，你就是盼望能够打败他，你要剪除他，要让他不能有任何的作为。而对于敌人呢，你就是要杀戮他，这是一件生命攸关的事，你不杀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就会杀你，因此你为了保护自己，你就必须杀害你的敌人。而最后呢，说他是恶人，这就相对应于灭绝说的，本来如果这个人跟你有仇，成为你的敌人，你杀害他就是了，这是成比例的。但是一个恶人，他一发恶怒，他是完全不照比例的原则，因为一个人得罪他，他就要杀害整个族的性命。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过的这个事件，接下来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再来看这一段经文。以斯帖对王说，愿你将我的生命赐给我，求你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在原文中，这是以诗的形态来写的，满了诗意，让你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我们说过，属灵的角度而言，以斯帖预表人的灵，莫迪改预表圣灵。人的灵在亚当犯罪之后就死了，必须接受圣灵才能够被点活。人的灵被点活之后，还需要圣灵不断的充满，才能够继续的成长。而人的灵与圣灵交流的管道，一开始必须经过哈塔格，这是在人魂中最真实的部分，也是人蒙恩得救时圣灵通过的管道。然而当人的魂被肉体蒙骗，要消灭人的灵，就是要完全断绝圣灵与人的灵交流的通道，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圣灵不会许可的，才会引发莫迪改问以斯帖，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这也带下了以斯帖邀请王和哈曼两次来赴他的宴席。当人的灵两次邀请魂和肉体来赴宴席，而在两次宴席中间就加入了神在环境中的主宰和安排，一方面让肉体膨胀到了极点，而另外一方面呢，让魂想起了人的灵的美好以及对圣灵的亏欠，就是莫迪改曾经救过亚哈水鲁王而未得赏赐这件事。有了神在中间的运作之后，到了第二次宴席的时候，我们的灵真是勇敢，他就来和魂办交涉，就是要他将灵的生命赐给他。圣灵是灵生命的源头，而魂是圣灵与我们灵之间交通的管道，也就是说不要阻碍圣灵与人的灵的交通，不仅不要阻碍，更进一步的，这个魂的通道要能够加多， 能够加宽，能够加深，也就是说魂要被洁净成为圣洁，让圣灵可以经过而来到我们的灵中。这就是我们魂被圣化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圣灵不断地充满了我们的灵，之后呢，从我们的灵中漫溢到我们的魂里面，结果呢，让我们的心思所想的都是神的事，让我们的情感喜爱神的事，最终让我们的意志决定跟随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魂会问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起意要消灭灵的是谁？他在哪里？当我们的魂会问这句话，就离启示不远了，就可以接受光照了。这时候我们的灵就要指着肉体宣告，你就是仇人、敌人和恶人。这样的宣告是有圣经根据的。首先仇人，罗马书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接着敌人，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和合版翻成情欲这个字原文是 flesh， 其实就是肉体，也就是说肉体与圣灵是彼此相敌的。而第三个恶人，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只能是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成圣道路的起点是神的光照，借着光照开启或者启示了我们的魂，让我们的魂看见原来我们的肉体真的是我们的仇人、敌人和恶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真的是那么的败坏和凶恶，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学习拒绝肉体来的引诱，虽然它是那么的狡猾，但感谢主，在我们的灵中有圣灵的内住，圣灵还在外面主导各样的事物，让我们也学习从环境中来认识神的带领，帮助我在今天的生活中一直学习怎么样将心思置于灵上，在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稍微等候圣灵的带领，让今天这一天的生活能够在我的魂中有一些的圣化，让这一天的时间在神的手中是算得数的，祝福我，让我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